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思想的题目是圣灵不可思议的工作。我们前阵子都谈到圣灵，因为使徒行传呢，严格来说呢，应该被称为是圣灵行传，就是圣灵通过初期的教会成就非常伟大美丽震撼世界的事情。那么圣灵的工作是有活力的啊，是非常灵活的，但是也是不可思议的。什么叫不可思议呢？就是你想都没有想到啊，原来是这样子啊，心中没有想过啊，耳朵没有听过啊，眼睛没有看过的一个情况。因此呢，我们今天来看这个圣灵不可思议的工作怎么样在第八章，特别在腓力的身上彰显出来。所读的圣经呢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一同来读啊。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史蒂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在各处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巫鬼扶着，那是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这是腓力在撒玛利亚城的工作。后来神呼召他离开撒玛利亚城，请看看有什么事情发生。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往南走，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呢是旷野。腓力呢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伊索比亚人，是个大有大权的太监，在伊索比亚女王干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是那个财务大臣啊。他上耶路撒冷去礼拜，他很向往犹太人所敬拜的耶和华，他也去敬拜耶和华了哈。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啊，你去贴近哪侧走。腓力就跑到太监哪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就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当然呢，这个太监说，没有人指教我，我怎么能够明白呢？后来呢，这腓力就上到车上，就向他讲解这个以赛亚书第53章，那个受苦的这个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后来他就接受腓力所传的耶稣，就当场接受主，当场接受洗礼，高高兴兴的就回到这个的伊索比亚，就是今天的 Ethiopia， 在那边把福音带到那个国家那个地方。圣灵奇妙的工作，不可思议的工作，在第八章彰显出来。第一件事情我们看的就是不可思议的拯救，真的不可思议。有一个人竟然信主，这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我们知道说这个史蒂凡他被打死的时候啊，他们那些人呢就非常的激烈，非常的愤怒，脱了衣服就放在扫罗的面前啊，让他来去他的看。因此扫罗呢就亲眼看见这个史蒂凡怎么样是被谋害的、被杀的，并且心里面非常的高兴啊，觉得非常的爽快，我就是要杀这种人，越多越好。你叫扫罗本来哈，他是一个极端自负自大自义的一个人。他的自负自大自义来自什么地方呢？有几个原因的，有原因的。第一个，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犹太人很讲究这个纯种不纯种，他是父亲那边也纯，妈妈那边也纯，所以说什么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第二，从身份来说，他是罗马公民。罗马帝国很大，涵盖了这个的欧洲，这个的亚洲，那个北非，那么多的一个版图啊，百姓是人口是算以千万计啊，很多百姓，但是不是每一个百姓都是公民。甚至呢后来要抓保罗的一个千夫长，罗马千夫长，他后来知道 这个的保罗是罗马公民，他吓了一跳，说我用了很多钱才能够做公民啊，你为什么是个公民啊？从学历来说啊，他是在加玛列门下受教的。啊，今天呢我们说你的学历来自什么地方，我们讲到是名校。在保罗在这个初期教会不是名校，是名人，你是跟过什么人的啊。啊，这个哇，这个加玛列哇，整个罗马帝国可能都知道这个人不得了哦，你跟过他啊，你是他的学生啊，这是他的学历的一个标记。我跟过加玛列，加玛列是我的师父，我是他门下受教的。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他是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本来今天我们看见就是什么假冒伪善，刚开始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因为犹太人分散到世界各地，他们有一些人就怕这些犹太人就受到那些国家的外邦人的文化宗教影响，因此呢，他们就成立一群人就帮忙这些的犹太人，能够保持他们的信仰，能够保存他们的传统啊，都是好心的啊。啊，很可惜呢，他们就把很多的这种的属灵的事情 codify 变成是一条规条，变成是什么呢？虚有其表，变成什么呢？是假冒为善，是后来越来越糟糕。本来是好的，而保罗就是这种法利赛人。从热心的角度来看，他是严守这个法规的。他们守这些的外，起码啊，在外面的法规啊，他是无可指责的。意思是说，你抓不到他任何的这个的鞭子，你抓不到他任何的痛脚。他是101%来守这个犹太的律法，没有几个能够做到这一点，没有几个人他能够做到。还有，从进步的角度来看，他是到处迫害基督徒。我越迫害，我越杀害，就表明我越热心、越忠心，是这种人。各位，这种人啊，你说他会信主？我想你叫我这个想，我头脑想到爆，我都没办法能够想象这种人能够信主。各位，但在圣灵的大能的下面，他就降服在基督的面前，成为基督的门徒啊，并且热心的宣扬他先前逼迫的基督啊，迫害的基督。各位，若是像扫罗这种人都能够信主，我们就不要一心的认定，一口的咬定某某人绝对不会信主。中国以前有一个士大夫叫做张立生博士啊，现在的在这个无锡江南大学的创办人，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他是念法学，对儒教也是非常的推崇啊，根本这个人就不可能会信主，后来也信了主。不但只信了主，成为神的儿女，后来成为一个的牧师，后来成为神学家，后来成为神学教授，想都想不到，张立生博士，不可思议的拯救。弟兄姐妹，所以你就不要说一口咬定说这个人永远不会信主的，不会。第二，不可思议的带领。从这日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啊，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撒玛利亚各处。这里呢，给我们看见两个事情：有人留守，有人分散；有人受感动留在耶路撒冷，有人受感动四散到犹太、撒玛利亚。各位，都是同一个圣灵感动。有些人圣灵感动，你留在这里；有些人就圣灵感动，你要出去四散到各处去继续的传道，都是神的工作。用今天的话来说，就这是神战略性的一个的部署，一个 strategic positioning。啊，神一个战略性的一个部署。解放之后，有基督徒留在中国，甚至我知道有些人解放之后还故意的回到中国，与弟兄姐妹在一起，与神的教会在一起。有些基督徒解放之后呢，就到了台湾，到了香港，到了东南亚，甚至到了美国，到了加拿大，在那个地方继续的来去侍奉神，传福音，建立教会。几十年之后，中国教会也强盛起来了，也壮大起来了，这个海外的教会，华人教会也壮大起来，并且呢相辅相成，彼此的帮助，美丽的一个图画。啊，各位，我们再看，啊，彼得跟保罗都是伟大使徒，不过你知道吗？他们两个人的工作重点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十二章基本上是讲到彼得的，十三章到二十八章基本上是讲到保罗的。头12章是讲到彼得向犹太人传福音， 十三到二十八是讲到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呢，彼得去向犹太人传福音，这个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都是同一个圣灵感动的。圣灵左手差遣这个彼得，右手差遣这个保罗做不同的工作，所以彼得不能够批评这个的保罗说：“你为什么老是向外人传福音？你先救救自己老百姓啊，我们同胞啊！”啊，保罗也不能够批评彼得说：“你这个人真是心胸太窄了吧，整天是犹太人啊！你看这个全世界那么多的这个非犹太人，那么多的外邦人，你知道吗？他们的灵魂跟我们灵魂是一样的宝贵，他们也是照着神的形象来去被创造的，我们也是被神的形象来去创造，他们都是宝贵的，不可轻看他们。”他们讲的都是对的，但是呢，神的工作就是这样子，不要彼此的批评啊，不要彼此的轻看，圣灵充满，让我们就圣灵会照着他自己的意思，给人截然不同的感动，截然不同，既不是天跟地左跟右的那个不同，但是都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应该要学习什么呢？相互的尊重，彼此的支持肯定，召命虽然不同，但目标相同。什么叫目标？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愿意看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个是相同的那个召，那个呼召，相同的目标。但是达到这个目标的召命方法、地方、群体，就可能不一样。我们要彼此欣赏，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常常祷告，彼此的大大的祝福，因为同一个圣灵做不同的事情。第三，圣灵不可思议的那个的，这个的带领，要不可思议的反制。我们知道是说这个第八章、第六章，我们看见教会这个选立了执事之后，哇，教会就大大兴旺起来。一到第七章，都一个大翻转，一个大翻转，变了天。本来是好天气的，忽然间变成天昏地暗，就是这个史提凡这个被杀。不是一个人被杀，后来整个的教会大面积的大力度的被逼迫，就是这个第八章的情况，这个第七章的情况，然后第八章那些人就被迫害的时候，很自然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去传福音。这个分散，这个叫 spreading 这个字，刚刚好也是这个撒种那个撒这个字。神容许啊，这奇妙啊， God can make good out of evil，神容许不好的事情，好像是邪恶的事情，成就美善的事情，啊，人的怒气要成就神的荣美，啊，是吧？神撒旦要迫害教会，因为他不愿意看见人从撒旦的国度迁到神爱子的国度里面，成为神的，成为耶稣基督的那个国民，他不愿意看见，所以呢，他就打击就分散，这个分散这个字刚好是跟撒种一样，就撒出去。叫福音的种子呢撒到更广更远。宋尚杰博士说过，教会好像一个皮球，你越用力打它，它就越反弹的越高。你不要打它啊，你轻轻打它，它就反弹一点点。你越大力打它，它反弹的更高。这是一个教会不可思议的一个情况。你看见那些的门徒啊，我们再来看，他们看见这个史蒂凡这被杀，各位，他们真的是亲眼看见的。罗斯没有亲眼看见，也听见这个被杀是非常残忍的，你知道吗？非常残忍的一个事情。怎么说呢？啊，比如说我反正要死，我就麻烦你一枪把我打死。罗斯是你把我虐待而死，半生不死，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状态是最惨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常常听人说，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死的过程。啊，希望过程不要太辛苦，不要太痛。我怕痛，我怕过程，我不怕结果，是吗？但是他们没有，虽然他们看见这个史蒂凡，死得那么的这种的残忍，一般来说我们都会怕，因为今天的史蒂凡就是明天的我，今天史蒂凡说遭遇的事情，就说我可能明天就遭遇到，但是他们没有惧怕，他们没有躲起来，他们没有放弃对基督的信仰与忠诚。或许他们曾经听过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有关这个呼召门徒跟随他的这句话。很重要，放在圣经里面，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讲，什么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主耶稣把跟随他的代价说在前面，不是说他用威迫与利诱啊，他就是说你要跟从我吗？狐狸有洞，天看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熟的地方啊！你要计算代价，你跟从我的话，要当舍己，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去跟随我。你知道吗？初期的这个当这个以前的华人中国教会，在家庭教会，他们很难有机会相聚啊。我们今天啊，看见这个弟兄姐妹的时候，都彼此问候。你知道吗？在当时哈，在以前啊，他们被这个弟兄姐妹见面的时候，他们不是说你好吗？我好吗 ？How are you？ 你吃过饭没有啊？最近在哪里吃饭了？不是问这些问题的。他们见面的时候都唱首歌，很简单的歌：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负；众人争夺主的赏赐，世界有谁吃呢？罗斯说你是一个新的主，几十年的基督徒。罗斯，你是从台湾、香港来的，恐怕这首歌是耳熟能唱，耳熟能详啊。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负，对吧？众人争夺主的赏赐，世界有谁知？就是这样子，见到面的时候都彼此鼓励。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负。众人要争夺主的赏赐，世界有谁要辞掉他呢？他们一唱的时候都彼此的激励，我们继续的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跟随主到底。初期教会，这个中国教会以前是这样子来去彼此交接的。感谢神，这些的门徒不惧怕，他们被分散打散之后，他们到各处去传道。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呢？他们没有问说神啊，为什么这苦难会临到我们？他只问说主啊，现在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事情？主啊，我当做什么呢？就好像保罗在大马士革路上被主光照之后，他就问主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啊，我当做什么？就是当时的门徒想问的一个问题，不是问主啊，为什么是这样子？为什么你不看顾一人？没有，他是问主，不是问为什么，乃是说主啊，我现在在这个情况上面，我当做什么？感谢神，在这个迫害的情况下面，很多的平信徒变成传道人。以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都是使徒啊、传福音啊、先知啊、牧师与教师来去传道的。但是一到这个分散之后，平信徒都变成布道者，他们到各处去传道。感谢神，感谢主啊！我们最近就听见有两位的姐妹，一位是在广东堂的粤语堂的，一位是在我们另外一个国语堂的小组。那第一，这个广东堂姐妹第一次讲这个福音的信息都有点惧怕，但是她讲完以后，她就发出一个的信主的邀请，竟然在香港的一对伯父伯母就当场决志信主。那么另外那个国语堂的一位姐妹也是讲这个的福音信息的时候也发出呼召，就三位决志信主。神这是用我们弟兄姐妹哦，主啊，神用我们这些平凡的人做平凡的事情。我再说一遍，神很喜欢用平凡的人成就不平凡的事情。感谢主。我年轻的时候就想要当宣教师，但是神没有呼召我做宣教师，神要我做牧师。我那个时候就与一位弟兄每周在码头车站向群众派单张传福音，有人看一看啊，就收起来，有些人其实有更多人就把它丢在地上，丢在这个垃圾桶，看都不看啊。那么有时候我们会坐船到离岛去，到小村落去派单张。也记得有一次在这个 Billy Graham 这个布道会之前，我们要帮忙分派这个传单、小书、福音书、福音小册子，邀请群众去参加这个大型的香港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布道会。有人开门送给他，他就要，有些人就不要，有些人就很生气啊，就像你那个大力的关门啪一下。为什么？因为我送书给他，他不喜欢听这个书这个字，书，因为他在打牌了，打麻将了，他不喜欢听这个书这个字了，听见都已经烦了，是吧？但是感谢神，就在那段的时间，我的心啊就被那个勇气、那个胆啊，就这样子被操练撞起来了，撞到现在，在那个时候那个脸皮就厚起来了，厚到现在不怕。你笑我，你骂我，我不管你， 感谢神，这个脸皮是要操练的，越操练就越好，越厚啊！不要做害羞的事。但是呢，为主为福音的缘故没关系，厚皮那个脸皮厚一点也没关系，都是为主的。感谢神，圣灵不可思议的扩充，什么意思？当圣灵充满这个腓力的时候，神就带领他到撒玛利亚城，那么他就开始向撒玛利亚城的百姓传福音。各位，我们读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因为你不太明白那个背景。这个腓力他本来在耶路撒冷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向那一些的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传福音的 Hellenistic Jews， 他本身也是一个希腊化的一个的犹太人，他是犹太人，但是这比较希腊化，就好像我们今天说，哎，他已经是一些孩子在这里长大的，已经是美国化了这样子啊，ABC 这样子，我们的 American Born Chinese something like that 这样子啊。那么呢，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你知道吗？撒玛利亚人啊，在犹太人的眼光来看呢，他们有分为三种人，一种就是犹太人，一种就是外邦人，很清楚嘛。但是有另外一种人叫做也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就是撒玛利亚人。因为在历史的进行当中呢，有差不多在当时的对上的700多年呢，这个撒玛利亚城本来是住犹太人的，都是犹太人，后来就有外邦人迁进去，就他们通婚了，就跟他们混为一体了，就变成不是纯种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呢很瞧不起他。当他们看见这个犹太人瞧不起他的时候，他们也生气他们。所以呢，这两个民族呢都是没有来往的，就好像主耶稣在撒玛利亚地方向那叙加城的那个门口向那个撒玛利亚人妇人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向他讨一碗水喝的时候，这个妇人就说，你是犹太人，我是撒玛利亚人，为什么你向我拿水喝呢？我们没有来往的，这样子啊，因为这个很惊讶的一个事情。但是圣灵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神就把我们心中这种的种族的这种隔阂隔离都要拆除。我们看见这些人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是罪人，他们也是罪人，他们是罪人，我们也是罪人。但同时呢，我们的人呢，这些人啊，虽然是罪人，但是神的怜悯也临到每一个人身上。我们在神的眼光，他看我们也宝贵啊。因为什么呢？雅各书提醒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只要你是人的话，都是神照着他的形象来去创造你的形象，所以你的形象是尊贵的。神尊贵的形象在你脸上，你有灵魂，有永存的灵魂在你里面，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万物之灵，一个圣物，有神的形象烙印在你的脸上，每一个都宝贵的。所以呢，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跟神的眼光配对起来，我们的心弦跟神的心弦产生共鸣。神怎么样的心跳动，我们的心就怎么样跳动，神的眼睛怎么看，我们就怎么看，这个叫圣灵充满。弟兄姐妹，神的灵充满你的时候，你所看的，你所听的，你所感受到的，都跟上帝一样，这个叫圣灵充满。所以呢，你圣灵充满的时候，你的想法，你的看法，你的感动，你的感受跟上帝是截然不一样的话，你的灵有问题，那个不是圣灵，肯定不是圣灵。因为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的想法，你的看法，你的言辞，你的讲话，你的态度，你的眼神都应该跟上帝一样。圣灵嘛，圣灵是来自上帝的，是吗？所以他知道说，这个撒玛利亚人是我所爱的。各位，你听过三个十四亿吗？你听过第一个就是中国啊，中国有十四亿人口。第二个是回民，回教徒，全世界合起来大概十四亿，现在有人说十六亿了，我们就用了十四亿来说，几年前的那个估计。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在哪里？就是在这个的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啊。所以呢，我们不单只要向华民传福音，还有第三个十四亿，对不起，第三个十四亿是平民，贫穷的人，每天收入少过两块钱美金的平民。所以呢，三个十四亿，第一个是华民，第二是回民，第三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平民。这些人都是我们需要关心，都需要关心。我们感谢神，最近这几个月我们教会有两个单位的弟兄姐妹，一个是 Helen Chan 啊，我们的广东堂的以前一位姐妹，她有心向回犹太人传福音，已经加入一个差会了。那么 James and Wang T， 对不起，不是 C 而是 J 和 W， 他们回来以后向 住在圣地亚哥的有回教背景的人去传福音， Muslim background 的人去传福音。感谢神，你看都是华人啊，当然翻译是韩国人啊，我们的有心像犹太人，也像以色列人啊，像这个阿拉伯人，像回教徒传福音，真是美丽。感谢神，我们的眼睛不但只是看见我们同胞，也看见非华民的那个世界的属灵的需要。有些弟兄姐妹，有些广东堂的弟兄姐妹不敢向讲国语的人传福音，因为哎呀，我的国语讲得不好。没关系，孙中山也讲得不好，对吧？邓小平也讲得不好，毛泽东更不好，对吧？都没有人讲得好了，你就放心。连孙中山先生，国父啊，他都讲得不好。不相信的话，你去 YouTube 去听一听孙中山先生的这个演讲，你就知道，广东腔很重，是吧？没关系，这些名人从来没有听过人说他们什么这个国语不准啊，普通话不准，没有，没关系啊。你的热情啊，你的热心是吗，都可以把这些的所谓的不好遮盖掉。我们说哎呀，不敢想老外传福音，因为我英语嫌自己英语不好，不是他嫌你，是你自己嫌自己不好，你知道吗？你知道全球十大英语国家是哪排名吗？就是说按照人口，第一个是美国，第二呢是印度。你说印度真的吗？各位，印度12亿人口，有四分之一人讲英语，都已经3亿了，对吧？美国是3亿5000万，他就3亿了，是吧？那么印度第三是巴基斯坦，第四呢是 Nigeria 尼日利亚，想不到啊。第五呢是英国，第六呢是菲律宾，第七是德国，那第八呢是孟加拉，第九呢是埃及，第十呢是加拿大，全球十大英语国家。你说哪一个国家准呢？各位，你请问你哈，你今天有一个，你碰到一个从英国牛津那一带来的一个英国人跟你讲英语，我怕他的英语太纯正了，你以为他不是讲英语啊 ？Can you speak English, please？ 他说，他哇 ，I'm speaking Oxford English 啊，我在讲牛津英语，但是你听不懂，太纯正了，是吧？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我的英语是最纯正的，不要怕，弟兄姐妹。我们的福音，我们的热情，我们的胆量会胜过你的那个腔调到底准不准，都是次要的问题，次要的问题。圣灵充满，让我们能够爱以前不能够爱的人，撒玛利亚人，现在这个腓力可以爱他们，赦免以前他对我们的冒犯，神的爱遮盖一切。圣灵充满，也扩充了我们的恩赐。你看见这个腓力，他的人生经历是什么呢？第二阶段他是行政管理，第二个阶段他是福音布道，第三个阶段他是跨越文化，做超越这个的文化的宣教士，跨境跨文化的宣教士。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第三个阶段。各位，你发现一个结论什么呢？圣灵会在不同的阶段造就神国度的需要，加添你以前你没有过的恩赐，以致你能够完成他在你身上的那个的呼召。这是圣灵的工作。比如说神要给你五个恩赐，他不会一下子都给你，他会分阶段给你，因为到时候那个时段就有这个需要，别的时段没有需要，太早也没有需要。圣灵不可思议的调配，做的最成功的时候，忽然间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啊，往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圣灵吩咐腓力离开在侍奉上非常成功的撒玛利亚城，往旷野的路上去。哎呀，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正在那个灵悟福音工作蒸蒸日上啊，上帝啊，你没有看到吗？你为什么要叫我离开啊？我离开之后去哪里了？你又没有告诉我啊？这边的工作有人来接吗？哎呀，那个感情啊，这个弟兄姊妹跟我同工那么深的感情，我舍不得他们啊。神啊，为什么你拆散我们呢？这样子啊，有时候我们说不要说那么大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小组是吧，太大了。我说要一个小组要分为两个小组，哎呀，很多弟兄姐妹真是好像是，哎，非常的难过，就好像拆散他们的家庭一样的，因为他们太过亲爱。我们说为福音的缘故好不好？为福音的缘故，不然的话你这个小组永远就停在这个地方，不行的，要分开呀，健康的分开，以致福音广传啊，是吗？弟兄姐妹， 有几个属灵大功课我们学习。圣灵的吩咐有时候你会不甚明白，不一定立刻明白，但是顺服呢，比成功成就成名更加的重要。你以为成名重要吗？你以为成功重要吗？撒母耳也说，对扫罗说什么呢？在旧约的扫罗怎么说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过羔羊的自由。顺服比成功成就成名更加的重要。当然顺服的挑战就是突破安舒习惯的捆绑。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啊，已经是非常安舒了啊，离开 comfort zone 是困难的啊，所以呢很多时候神的旨意不能够贯彻始终，就是因为我们被捆绑了，被我们习惯捆绑，被我们思想捆绑，被我们的那个的安舒捆绑，以至到神的旨意就停在三分之一，停了一半，不能裹足一前。弟兄姐妹，主恩堂在未来要面对很大的挑战，不是说我们有资源，各位有资源我相信没问题，钱啊才干，这个不是我们的捆绑，最大的捆绑是我们被安舒捆绑，不肯付代价，所以我们整个人生的那个的完全的所谓的人生实现，自我实现就停在三分之一，停在 40%， 最多停在 50%， 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突破神在你身上的那个呼召与命定。你知道的，神的你现在的光景不是神所要的，神已经告诉你他有更高的一个的理想，更高的梦想要你达到，但是你要停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惧怕，因为你被安舒捆绑，你被习惯捆绑，你给很多自己所想出来的理由来去捆绑，神的旨意没办法在你身上完全的实现。腓力就这样子，他突破了安舒，去个地方好像不知道为什么的，但是神后来就让他看见，原来我这样子带你出来，有一个大的一个旗子要动，这个旗子就是撒马这个伊索比亚伊索比亚的那个太监，他是个重臣啊，他是干大基下面一个财务大臣啊。神拣选他，要他把福音，腓力把福音带给这个太监，太监把福音带到伊索比亚，伊索比亚成为非洲第一个，可以说是第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影响之大，就是因为腓力愿意顺服这个小小的事情，不然的话可能今天非洲的那个属灵版图要改写。求主帮助我们，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羔羊的自由。圣灵的工作是不一定你立刻知道，但是你会渐渐明白。愿主赐福各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